中我很受启发，他就是说他在一个另外一个教会当他们也常常有这个见证的分享，那弟兄姐妹也并不是要准备很大段的东西，若是他们看到一些经文里面的，或者是有一些生命的经历，把这个经文里面的东西解释出来，那就可以分享。所以我就受这个启发，今天来分享几段话。因为实际上就是我们星期五查经的时候我们在查于洪杰弟兄的讲义，这个门徒造就的讲义。那其中他就讲到，我们上一课上个星期我们讲到的是就是圣灵的管制。我们做门徒最喜欢的是圣灵的祝福，对不对？我们求神的祝福。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我自己祷告，在家里祷告也是 God give us a blessing blessing this blessing that， 就是我们常常是非常的喜欢祝福的东西。但是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经历到许多圣灵管制的东西。这管制的东西就是当你处在一个生命的环境当中，好像你不是很愿意把他自己处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希望你自己一切都是很顺利，但突然有一个情形发生在你的环境当中，那神这个他讲义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件这样的事情是负面的，或是我们做基督徒的话，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面的态度来对待这样的事情，一定要有正面的态度对待这样的事情。我们昨天的时候，我们讨论的时候，就大家在开玩笑，最近车祸很多。我想起我太太就是年初的时候就有一个车祸，然后又有其他的弟兄也碰到这个车祸，但是他正好很新鲜，就是跟我们分享这个经历，很危险的一个经历，就是上个星期天但是你看到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那星期天下雪第二堂的时候，他还出了车祸，然后换了车又来教会聚会，那感谢主。就是我想就是在这样的经历当中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好像感到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不管是在任何的环境底下，神是与我们同在的。那昨天我们去，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去了这个 Michael Jarrett 他的葬礼。他是2016年8月来我们教会的，他那时候跟 Lisa。很遗憾，就是我自己个人我觉得跟他的交通不是很多，所以现在他本来准备这个周末是去，因为Pastor Gary 说他去住在 hospice， 那我想去看他一下。我也知道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去探望他，那我平时跟他的交通许多时候都是在 hallway， 因为他得病有很久的时间，我想洪明跟他的关系比较密切。那个我们就是平时就打招呼，那 hallway 的也是在门堂里，就是问他你最近身体怎么样，这最主要的一句话。因为我知道他常常会去这个治疗，去这个 chemo 的治疗。他这个弟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非常的正面，他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底下，他就是很正面。我记得他还有一次在我们这边做见证，他说神医治他然后昨天的时候，我就是有很多我不了解这个弟兄的事情。我想他就是在这个 Shawnee of Church of Nazarene， 就是应该是就在附近的教会，那牧师就交通到他，实际上是在这个教会有很多的侍奉的，以前是可能身体比较好的时候有很多的侍奉他是一个 Eagle Scout， 是 very disciplined 就是有许多，所以我就看到就是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我不知道神有的时候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是想做一些什么事情在他的这个环境底下，他受这个病痛的折磨现在他被主接走我想那在他身上有他的功课，在我们弟兄姐妹跟他有这个关系的弟兄姐妹身上也有我们的功课。我想一个是我们不要有这样的遗憾，就是这个弟兄这个姐妹或者是有一些各种各样原因不在我们中间了 好像我们很遗憾没有机会去了解他，没有机会去跟他在一起，有这样生命的连接，更多的了解，让他也更多的感受到我们弟兄姐妹的爱。我想他感受到了，他特别的要求我们教会的有些有三个弟兄一起做他的包贝尔，这是台官，所以我想他自己感受到，我们好像我自己个人觉得很亏欠啊。但我想神是一个荣耀的神，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他借着不同的环境对我们说话对我们说话，这个话有的时候我们所求的是一个祝福的平安的，是的，他是祝福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心里有平安，但是不是环境，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平安的在这样的事情上他实际上是要炼尽我们我想尼托森弟兄这个于洪杰弟兄分享到的，尼托森弟兄说我们我记不清原意，他就是说我们一个是一定是这个心意要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意要求主在圣灵管制当中这个圣灵的管制实际上是我们最大的祝福，这个祝福超过平时我们说我们祷告或者是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这个连接，这个圣灵的管制就是每时每刻神在教导你怎么样做他的门徒他说一个就是我们的心意要更新变化，第二我们的情感要被炼净第三我们的意志要被弯曲，我们个人的意志常常是愿意为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事，他说神不能用这样的人，一定要弯曲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变成在他的面前顺服的人。所以我最后就是跟大家分享一段这个话，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一十二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是在你们身上发动。他的意思就是说让常人看到我们这一般这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他有一个旧的生命去死去，一个新的生命是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我愿意用这些话来跟大家分享。
一些得着那不见得是见证哈。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在教会中也帮忙翻译那个江守道弟兄他1980年还是哪一年的一系列的讲道，讲到创世纪里面的八个人物，那我呢就谈到了这个亚伯所以我就翻译那个江弟兄他关于亚伯的那一篇的讲道。那细节我就不讲了，只是我就讲我在翻译的时候我有些领受，就是我之前没有看到这一点的。我想江弟兄他对于因为讲到亚伯你要想到他的兄弟该隐，对吧？因为他们两个是兄弟，而且当时这个发生的事情是这个他们俩都长大了，然后呢因为他们的父母亚当和夏娃被从伊甸园赶出来了， 所以呢很可能那个时候又没有 internet 又没有电影是吧，所以他晚上干什么呢，就肯定是讲故事，就说亚当夏娃就把当初他们在伊甸园发生的事情啊都讲给他们两个孩子听，就是亚伯和该隐都听到了，都听到了呢都接受了。然后我相信等这个该隐他后来大了一点了，他可以去种地，他可以种到地里有出产，然后亚伯也长大了。但是该我相那个江弟兄他讲了一点，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就是他们离这个伊甸园应该不是很远，因为总是还想回去对不对，因为伊甸园那么好，现在被赶出来了总是想回去，所以他住的地方肯定离伊甸园不远。但是伊甸园的门口有那个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把守，所以他进不去。所以这个该隐想要把他的地里的土产献给神，他跑去哪里献呢？江弟兄都讲了，是说他很可能跑到伊甸园门口，离得凑得再近一点就可能被那个火焰给烧掉的，他就不往前了，就在那儿把他的土产献给神。那亚伯可能也跑到附近去把他的羊献给神对吧，但是神看不中该隐的祭，神看中了亚伯的祭。结果那该隐江弟兄讲了一点，就是说你觉得该隐是个好人吗？照现在的标准他其实蛮好的。第一他勤奋，他自己耕种田地，那个地里是长荆棘和庄稼的，长荆棘跟蒺藜的，他是汗流满面把这个地好好的给他拾多了对吧，把那个荆棘把那个梨啊什么翻了浇肥啊什么的，反正他是汗流满面才种出来的庄稼，所以他是个勤劳的人。第二他有宗教感，他有宗教意思，相当于现在的社会很多人根本对神扯都不扯，他是很有宗教意思的一个人，他自己要去敬拜神啊。然后呢他也有责任感对吧，所以这些讲讲其实从刚开始来看，这该隐并不是个坏人啊。但问题是后来他怎么成为杀人犯的呢，就他怎么把他弟弟杀掉的呢，他从好像刚开始一个并不是一个照人的来标准来看并不是一个坏人的情况，怎么突然就变成一个很坏的人呢啊。我们大家想说的该隐，大概你有谁觉得该隐是个好人的，大概你如果读过那段经文你大概不觉得该隐是好人，但你就反复来想一想，你知道他从第一个在那个时代除了亚当夏娃以外就是他是第三个人对吧，他能够做到那个程度，他其实刚开始并不是个坏人。但是呢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是按照肉体来敬拜，他不是按照启示来敬拜。所以肉体的问题就是你有好的时候你也有坏的时候，所以他好的时候他努力耕种田地，就是也愿意去献祭，而且神他跟神是直接面对面说话的，你懂吗？我们现在有谁和神是面对面说话呢，他跟神直接面对面说话，而且他觉得他跑了以后人家会来杀他，他还跟神面对面的 bargain， 神最后还要给他说 OK 好我给你立个记号没有人杀你，神会给他这样的一个恩，叫什么恩典也好吧，给他一个待遇也好吧，你知道这个不很难得的一个事情啊，神会这样子来祝福他，知道他杀了他弟弟，但神还说谁杀你要遭报七倍，所以人家不会杀他。所以看他这样一个人，所以最后江弟兄的 point 就是说按照肉体来活在神面前呢，你有好的一面，比如说他有宗教意识有责任感他勤劳，但你也有坏的一面，所以你坏点一出来的时候呢你就会杀人。所以意思就是他的结论就是说肉体是靠不住的，肉体在神面前是受咒诅的。所以亚伯呢为什么蒙神喜悦，他的祭也被神看中呢，因为他是蒙启示的，他是照着他知道靠着肉体不行，靠他自己到神面前来是看不中的，他必须有一个为他牺牲了，就是那个羊对吧，那个羊为他牺牲了死了，那个搞不好自由什么也都焚烧了，就照着那套献祭的，那时候献祭其实没有这个概念哈，但是我相信亚伯他蒙启示他知道怎么献，把这一套献了，所以这就蒙神喜悦。所以 point 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人其实还没有到该隐的那个程度啊，即便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可能也没到该隐那个程度，有这个宗教意识知道去献祭非常勤劳的啊，我不晓得还十分之一有没有奉献啊，可能很多没有到这个程度，但是我相信很多人有，包括我自己在内，有时候也是靠着肉体活的，不见得是靠着启示而活。所以肉体的问题就是说你有好的时候你也一定有坏的时候，当你坏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呢， 就变成杀人犯啊，就变成蒙神咒诅，或者说在神面前就是个 cast out， 就是被神赶出去的那一个啊。你看他被神赶出去以后呢，他干了什么呢？神就说你要好像你要到处流浪，结果他没有到处流浪啊，他跑出去建立一座城，他是第一个建城的人，这个我不知道什么，这个是 city builder 啊，他是第一个建城的人。你想想，神说你要流荡，哎，他不，我有本事，我不需要流荡，也没人敢杀我，我去建一个城，我好好的住在里面，保护我自己，把城墙修高一点，我不要谁进来谁就不能进来，对吧？他是有一个，他是很 determined 的一个人的，他不见得是一定要说神怎么说他就一定要做的，这就是肉体，肉体就是照着自己的行为做事。刚圣灵讲了，这个我们的意志在神面前是要弯曲的，那种意志很坚强的人可能不见得是个在神面前不见得是个好用的人，因为他有他的意志，他不愿意听神的，我的 idea 比神的 idea 好，那就是神要听我的，神要不听我的，我们各走各的路啊。这是人的照着肉体敬拜的人，他的做法就是这样子，他不是靠着圣灵来，到圣灵来敬拜就是你要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而不是总是你的想法为大啊。这是照着圣灵的服事，或者说顺服圣灵的表现，这也是受神祝福的，而不是像该隐那样子，这个神就看不中，一看不中马上就变脸，他马上就说凭什么我献祭给神，我汗流满面，神竟然还不买我的面子啊？凭什么就看中我兄弟的不看中我的，大家都那么努力，他马上就把他兄弟杀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我的 point 就是我当初看这个，就是我以前读圣经有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一看的感觉的这是个坏人啊，其实没想到他其实刚开始不见得是个坏人，因为他的肉体中有好的一面，但是肉既然是肉体就一定是有坏的一面，这不可能总是肉体中都是好的。所以我自己给我的提醒，给大家的提醒就是，你如果按着肉体活在神面前，你肯定有好的时候，你也肯定有坏的时候，都会出来，只是说肉体就是这样，在神面前看不中，当你坏的时候出来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就在神面前要被钉十字架，要受神的对付的。所以希望大家，我自己也是勉励我自己，能够在神面前活着，是蒙一个圣灵引导的人啊。刚弟兄也分享也讲了，要常常蒙圣灵的引导，或者说蒙圣灵的管制，圣灵说你不要做你就不要做，圣灵责备你说了以后说了什么话做什么事，圣灵责备你心里要后悔要自责，就像大卫那样子，要出来跟人家道歉啊，你不仅要嘴上道歉，还有行为上的补偿啊。这个对，就是这些。好，就讲到这儿了。
弟兄姊妹好，我也分享在那个我们在那个 Bible study 的时候，我们有学到一段在那个 First Samuel， 然后有一段特别感动我，就是有关于那个Hannah 这个妈妈她的心路历程啊。在那个 First Samuel Chapter 1前面这一段Chapter 1 through to chapter 2这一段，我们想我们大家大概都很清楚这个故事哈。他是Hannah 这个人这个很想做妈妈，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怀孕，所以他就来到殿里面跟神祈求，然后长话短说，他就得到一个孩子，然后他愿意说话算数话，他就带着孩子来还愿，然后带把他留在那个伊莱这边，好priest 的那个伊莱这边。我想到这边，我每次想到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都觉得很难。我想说，如果我是 Hannah 的话，我绝对做不到，因为我知道伊莱他的两个孩子很坏，然后我终于得到一个宝贝。然后我还要把它不但是献出来给神，然后献到一个好的家庭还可以，我好安心回去。那献到一个伊莱的家里面，他两个孩子是臭名满天下的，我就觉得说怎么可以好安心的回去？ 但是在这一次我在读这一段经节的时候，又再一次读的时候，神真的让我看到一个很宝贵的事情，就是说，第一，当然，第一就是说，当他得到这个孩子 ，Hannah 得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第一个 response 就是在就是大大的赞美神，他的赞美的诗歌写了好长好长。他赞美神，然后所以呢，如果我想说第一件事情，从这个 Hannah 为什么有这样大的信心，是因为他对神的认识，他对神在他的信心是在这个永远不变、永远与他同在、真真实实的活神的里面，所以他才能够交出去。把他的心爱的孩子交在神的手里，不是交在一个人的手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事情，他在第二节里面哈，第二章里面，他是Hannah 做了一件事情，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就是 Hannah 每一年回去的时候，都带了一个新的coat， 一个 rope 给 Samuel 穿。然后这个 rope 呢，就让我想到那个 Joseph 的 rope， 所以我就去查 Joseph 的 rope。其实 Joseph 的 rope 让我看到一个很从来没有看过的一件事情，就是 Joseph 其实他在雅各的这个十二个儿子当中，他不是排长子，好，但是长子因为他做了一件很就是说。他长子名分对雅各来讲已经是不存在的那个，所以呢，Reuben 他已经不再做长子，所以在 Jacob 的这个心里面呢 ，Joseph 呢是他的长子。那这个长子呢，就是所以 Joseph 的呢，他有十二个儿子，但是他 identify Joseph as the firstborn， 他就是第一个。就是唯一的长子，所以给他穿上那个multicolor coat， 就是给他那个 robe， 是 identify him as the blessed one， as the one who will receive double blessing， as the one that is has received this special anointing from the Lord。 那我就觉得说，哦 Hannah 这个时候他看到他的长子是Samuel， 他虽然他这个孩子不能在他的身边长大，但是每一次他去 Samuel 去看 Samuel 的时候，他就把 Samuel 穿上这个就是长子的外衣，是得到特别祝福的那一位。然后我就觉得说，真的是在我的心里面，一个做妈妈的，好，我其实我有五个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让我心惊胆跳，就是牵肠挂肚的那种。好，他们现在在干什么？有没有去教会？有没有照神的旨意去做？然后，就是紧张的不得了。有什么事情，我就说、哦、完了完了 you know, ，It's end of the world something。那但是真的是 I was convicted， 所以神跟我讲说，你必须要看到这些孩子是神所赐的。这些孩子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们已经得到了得到了祝福，是那个祝福的，是因会跟耶稣基督一起得到那个祝福的。耶稣是那个所有的长子，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他们的地位。因着神的宝血，因着神的恩典，这些孩子们已经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要这样子的相信神，我要这样子的看着我的孩子，我要这样子的把我的孩子交在神的里面，神的手上。所以我实在是很感谢神，这一段的里面，然后。最近刚刚唱了一首诗歌九十首，那个诗歌是讲说There is a fountain filled with blood， 有一血泉。那首诗歌就把我带到两年前，因为两年前我在神的前面，神给我的这首歌，我流着泪把我自己 的挣扎放在神的手里面，因为这边是讲说 There is a fountain filled with blood drawn from Emmanuel's veins, and the sinner plunged beneath that flow lose all their guilty stains. I remember 两年前我在有一个组里面的弟兄向我道歉，向我们家人道歉，我在 struggle， 但是神，我也在这边做过见证，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耶稣基督帮门徒洗脚，然后在那段话语里面，我得了神的我愿意服下来，愿意就是说听从神要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为弟兄姊妹，为 one another， 为 each other 洗脚。那这首歌就是在当我放下这个挣扎的时候，我愿意顺服，愿意信靠他的时候，这首歌就出现在我的心里面。 There is a fountain filled with blood drawn from Emmanuel's vein, and sinners plunge beneath that flow lose all their guilty sins. 所以我相信在那个时候我就愿意forgive 这个弟兄，然后不但是 forgive， 而且把这个弟兄接纳到我们家里来，然后现在这个两年来我看到神他的恩典，我看到神在这个生命，在他生命中的改变。他们前一阵子这个弟兄就是 Eater， 然后他跟Jasperlin 结婚以后，他们在一起就得到那个消息说他们要将有一个 baby， 然后我去他们的baby shower 的时候，哇，我看到那个弟兄姊妹一直涌进他们的 apartment， 然后more than 50 people was at the apartment their house， 就是看到他们愿意在他们的家里面把门打开，让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一起跟他们成长，然后一起分享他们生命中的挫折跟他们生命中所学到的，然后一起共勉。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家，一个重生的家，一个神恢复的一个生命。我在实在是很感谢神。所以当他们要命名这个小孩子的名字的时候，他们很清楚的一个心意，就是说要纪念神的恩典，神在他们身上所施的恩典。当这个孩子生的时候呢，我做了很详细的计划，我想说我先去一个 trip 去看Jubilee， 然后再回来以后再如果已经生了，我就从机场直接飞到那边去，我机票已经用 Southwest Point 买好，然后如果说他还没有生，我就先飞回来，然后等到一个礼拜以后我再去，然后我大概买了四五张票 just in case 看他什么时候生，结果那没有一张是用到的，全部 refund。 然后因为那个 baby 在36个礼拜的时候，有一天我在跟 Amber 讲电话， Amber 突然跟我讲说 Jasperlin just text me her water broke， and I scream and I hang up the phone， and then Jasperlin call me and say mommy I am very scared and I am on my way to hospital。 然后那这个时候他说他很怕痛，然后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带着女儿跟神一起求，我说神惨痛之苦是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你给夏娃的一个 curse， 但是今天 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了，我们不是在这个 curse 的下面，所以我求你，保守Jasper Lynn， 减轻他的惨痛之苦。然后就这样子，他就进了医院。那我也准备 packing for international trip and a trip to Baltimore at the same time。然后在这段时间里面，真的是感谢神。他说他不但没有痛，他还睡着了。然后一直到6点钟，有一个情形发生，就是医生过来发现他的那个 baby 的心跳突然 drop， 大概从100多到drop 到50。然后医生就开始说他们需要做一个 emergency C-section。 然后他说他的那个床啊，他睡在那个床上面，起先是慢慢走，但是医生越来越听不见那个 heartbeat， 所以他就用跑到那个emergency room 里面结果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baby 就出来了。那 baby 是 kind of bruised and blue purplish， 但是感谢神everything fine。 但是我们真的是感谢神，我们在那个就是说很 critical 的时候，我后来发现说，我跟 Robert 在airport on the way to airport 6点半的时候，我们为这个新的生命祷告，然后那个 baby 就在当地的时间7点半的时候降生。然后 Robert 的祷告就是说，求神让这个小孩子第一天，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认识神。这是一个 grandpa 的祝福。然后呢，我们接着每一天我们就发现神的恩典。第一天恩典我们发现是那个医生来的时候跟我们讲说，这个 baby 其实像这种 critical 的时间其实只有10分钟，那去把它 deliver， 不然的话就 too late。 那个医生用了7分钟，所以我们真的是第一个感谢的。第二个感谢的是他的那个 OBGYN 是还没有时间来得到这个地方，他是他的一个 partner， 是比较有经验的 partner。 这个 partner 是 delivered the doctor， 他第二天来查房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说，这个 baby 生的时候为什么Jasper 就问说为什么会这么突然一下这么 critical。 那个 doctor 说，因为那个 baby 生的时候那个脐带已经是绕在他的头上，如果说他真的是照着那个 birth canal 这样出来的话，他就会 squeeze and cut off all the oxygen and the blood supply。 所以这个 doctor 在很短很短的1-2分钟的时候所做的决定，然后 save the baby。 所以我们每一天真的是神一点一点的就是在我们面前 unfold， 跟我们让我们知道神的大能跟他的恩典。所以我们再一次的献上我们的感恩。Yes， baby 的名字叫做Jackson， and 他是5磅10 ounces， 18 inch。 好，感谢主。
哇，在想要不要上来？那感谢主，里面有感动，有一点的，也是有一点的分享啊。前一阵子啊，大概过去一阵子，我也是在 再回去，那江弟兄在过去西安特会的那些的信息，那这都是在那个八十年代跟九十年代那些古老的那些信息，但是都是新鲜的。我又去回味，去回去去听那些信息的时候，他又讲了一点，我是很有感动。我今天也是有一点的里面的感动，跟弟兄姐妹们分享啊。他讲到一个奉献的事情。讲到奉献的事情，这些事情也跟我们刚才我们弟兄所分享的，不管是圣灵的管制，还是亚伯的启示，还是我们姐妹所讲的奉献啊，把这个撒母耳奉献给神，这些呢都能够关联的啊。他在那个出埃及记那个第29章那里哈，讲到一个事情，出埃及二十九章那里第二十九章三十八节跟三十九节，那里讲到那个燔祭啊，他讲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用细面一法十分之一，与早晨的油一新四分之一调和，又用酒一新四分之一作为奠祭。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照着早晨的素祭和奠祭的礼办理，作为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那个时候江弟兄他是讲到，我们奉献给主，你们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奉献是在什么时候？我被他这一句话一问的时候，什么时候奉献啊？那是他又回到那个罗马书第十二章啊，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都是很清楚的，是一开始的就是保罗的劝勉，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然后第二节讲到，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全权、可喜悦的旨意。那这旨意在圣经中这个是单数的，神只有一个永远的旨意啊。那我那个时候他就分享到这个点的时候，他就讲到我们的奉献啊，你不要想是在上个礼拜的，或是上个月的，或是去年的，我们的奉献。是每天都把我们自己奉献给神，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奉献它是不会变成旧的，它是一直是新的，所以它也不会变成死的，如果是旧的话那就是死的，但是它是新的，是活的祭，那就是新的。那这些的话就提醒了我，原来我是每一天早晨的时候献羊羔，黄昏的时候再献羊羔，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应当是常常把自己早晨一醒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自己奉献给主啊！但是我们这一天，我们有许多的经历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沾染污秽，但是我们每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还是要经过那个祭坛，那是代表着主的宝血，那么还是要经过洗濯盆，还要把我们脚上的污秽给洗去，然后呢，我们就看见说，我们更新我们的奉献，我们就能够进入圣所。然后我们看见说在那里有启示的光，刚才我们弟兄也讲到启示啊，那么在那里也有生命的饼，让我们能够得到满足，基督是我的宝足。那么感谢主，我们又看见又往前去的时候，又看见那个香，那个祷告的香，那在这个会幕前面，就靠说我们借着祷告，主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进入至圣所，我们的生活是在至圣所的里面，我们是在幔内生活，我们的侍奉外面是可以看得见，但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侍奉乃是根据于我们活在幔内的那个生活而带进来的啊。如果有幔内的生活，我们侍奉时候就有力量。那么我在这些张立孙在这些过去这些信息，我要重新再去听的时候，我感觉感谢主，他再次又提醒我们，我们的奉献是每一天的。那么我到晚上的，在黄昏的时候，就是代表晚上快要来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把我们怎么样？再次奉献给主，因为那一只羊羔在早晨奉献上的时候，已经到黄昏的时候已经烧成灰了。 啊。那么在黄昏的时候，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求你洁净我。我今天仍然有，我今天虽然有什么很多地方有得罪你的地方，有得罪人的地方，主啊，求你用你的血来洁净我。我愿意更新我自己的心思，然后我愿意再一次怎么样呢？我再一次把我奉献给你。所以是早晨的、晚上的，那就告诉我们说，这奉献不是过去的事情，这奉献是长新的，在神面前是长新的，是不陈旧的。所以这些的话就提醒我，感谢主，我们活在主的面前，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在旧约的时候就把这个力摆在我们当中。那么我们早晨我们奉献我们自己，我们晚上我们再次奉献我们自己，是两只羊羔的，一是早晨一是晚上的，是一直是新鲜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生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我们心思如果要被更新的话，我们乃是因为不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的话，那个才能够引进我们心思的更新。那么我们心思不断被主更新的话，我们就能够查验神那永远的，就能查验神那善良纯全，神那永远的旨意。而且这罗马书这个十二章那里讲到活的祭，那个活祭哦，也是只是一个单数的，这是一个单数的，我们没有献上很，没有献上其他任何的，我们所献上的乃是在基督的里面献上主。哦，如果不是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也不能够蒙神悦纳。啊，感谢主，就是有一点的，这前一阵子有一点这些的呀，这些在过去这些的信息，我觉得有的时候西安特会这些信息，虽然是在过去好像二三十年了，但是回头再去领受的时候，非常有得着，感谢主。
听到弟兄讲奉献，我想也有一点感动。我想这我们都听过很多了，是吧？我想这个，但最近有一点感动，我想好像年纪大一些了，累一些，经常身体感觉不好，或者很多这个醒来了很累啊，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好像我想就是提醒了弟兄，也提醒了是要奉献，是吧？但奉献里面我们都讲罗马书是吧，十二章第一节，但他那里是说要将什么献上，是身体献上，是吧？我想是，所以我现在提醒我自己，每次感觉不好或者怎么样的时候要把身体献上，有病或者怎么样，很多时候我想是，但而且身体献上，我想是让神在我们身上做主，是吧？还有一个想提醒的就是想将身体献上，很多时候我们献上，但还要真的是要神悦纳，是吧？那神是悦纳了，但还有一点呢，是要求圣灵来充满。这样的时候，当我们献上的时候，好像我们还是很虚的，像我们人就是一个器皿，是吧？我们是一个器皿，是要来盛装神自己。如果我们没有神在我们里面，那个就是空的，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里面是空的，是虚的，是吧？我想很多事情，君也分享，孩子有什么事情，我们就一下摇一下，或者其实工作有什么事情，我们晃一下，就是很多事情都会给震动啊。我想这个就是嘛，刚才弟兄也讲到很多更美的，是吧？都是希伯来书里面，我想和生活里面很多事情是要来震动我们，是吧？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奉献，我们紧紧抓住主，那是主是那真实的，所以我想这个是让我们里面真是能够愿神来充满我们里面，就能够有安息。所以这个，还有一句话，其实有两句话，一个是在我想刚感谢主，让早上弟兄也唱了一首那样更美，是吧？我想也讲到是在希伯来书，是吧？我想希伯来书都是讲到那个更美，我想好多好多个更美，是吧？更美的约，想更美的盼望，更美的家。像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话，最近也是常摸到我的，我想是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六节，想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他那里第十章三十六节他说，你们必须忍耐， 使你们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是吧？实际上那个必须忍耐，实际上是讲到需要忍耐，是吧？我讲很多事情的时候，就是啊，我们都不容易忍耐。我想，但希伯来书讲这个忍耐，上次 Randy Dolan 弟兄来的时候，他也讲到说，我想是那个十二章的里面，他是主耶稣，他就忍受，我想是那个也是忍耐，是吧？他忍受了十字架的那个苦难，是吧？但那个忍耐里面实际上是跟好几个东西在希伯来书里面很有关系的。你看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更美，每次讲到更美的时候，他都是讲到那个天上，是吧？所以那个忍耐不是我们原来人，那刚才丁也讲到那个肉体的，属肉体的，我们是有一点忍耐，好像神也给我们一点忍耐，但是那一个忍耐，那你所讲的神啊，真的生命里面，我想生活里面要经历好多好多的事情，来到主面前，是吧？主让我们学的那个忍耐，实际上是跟那个属天的呼召是有关系，所以那个忍耐，往在希伯来书里面一开始叫他说同盟天召的弟兄们，是吧？所以那个忍耐是我们为什么要忍耐很多的事，很多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但是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属天的呼召啊，是吧？而且那个忍耐是跟信心很有关系的，是跟我们能够看见，其实好多时候当我们经历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好像不行了，但是神让我们常常让我们又看到了他自己更多一点，好让我们能够来经过这些苦难，能够来过去，是吧？还有一个是跟信心，还有一个是那个跟属天的，还有一个我想是这个忍耐，忍耐是什么意思？忍耐这个词实际上它是跟那个 abide under， 是那个好像就伏在那个下面，是吧？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常常我今天是纪念主的那个饼杯面前，他是为我们，是吧？但他来到地上，他就是 abide under the view of God， 他就完全伏在神的面前，是吧？然后他知道他经过许许多多的事，我们都是纪念他的，因为他实在是为我们，但他真的是他 abide under， 然后他是有那个 vision 的，他知道他来到地上是要做什么东西，他不是来了就是做一些怎么怎么样，但他是真的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他能够 abide under， 他能够来承受这些事情，是吧？我们也知道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摩西的时候，他说他能够来，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路，因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哇，他那一个忍耐，他要舍弃，很多时候我们要讲要舍弃很多的东西，是吧？那些东西怎么可能？但摩西他真的是神给他一个意象，是吧？然后他有这个意象，到后面他能够来忍耐那么长啊，是带领啊这些的时候，我想感谢主，因为这些是主让我们所要来经过的，因为让我们来更像他。但很多时候我想我们经历主很多就是在工作方面，是吧？在工作很多时候是让我们经历主的，在生病的时候是很多时候让我们是经历主的，还有一件事情让我们很多时候是经历主的，是神让我们在孩子身上来经历主。很多时候真的我们会为我们孩子担心，都不在我们手上，是吧？很多也许离开在家里还好，是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孩子是在我们，有很多事情是让我们很担心的。我想有一句话是在以赛亚书第49章，是吧？24-25节。我想那个时候是曾经，我想是很帮助我，因为也许有的弟兄姊妹们也知道，其实是在去年，不是今年，是17年初的时候，虽然我们是在 DC， 但是在那边有一段时间也是一段对我们是很挣扎的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要在那边要多留一年，但那个时候我们孩子就很不愿意留在那边一年，但那时候有很多的挣扎，但那个时候反而是 在那边聚会，我也是在这样很自由分享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们也经过了他们孩子的这些艰难，然后他们就为我们分享这句话，我想这句话是摸到我的。他说以赛亚书49:24-25，他说勇士夺去的岂能夺回，被掠夺的焉能得解放。很多时候我们孩子好像给很多这些世界上各样的事情给他们夺去了，像玩游戏或者跟着很多很多，现在东西都太容易了，是吧？他说第25，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他说就是勇士所掠夺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放，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然后最后他那里说我要拯救你的儿女。我想那句话我想给我很大的一种安慰。我想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是不能够，很多孩子也不听我们，我们也不能够啪啪啪，不是这个年代了，但是我们一起为他祷告啊，是吧？很多时候我想这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讲明白神的旨意，那在家里面一起，那就是要那时候，那就是现在以前杨毅不怎么跟我祷告的，现在杨毅呢比较跟我祷告。那感谢主啊，这些很多时候经历就是这样，特别为孩子，那父母就是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嘛，是吧？我们夫妻，但孩子也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嘛。那不单只问妈妈，很多时候更心疼一点，但爸爸都很在乎啊，只是爸爸不一定表现出来而已，是不是？但所以是一起祷告，然后就我想这就是相互配合，妈妈有妈妈的看见，爸爸有爸爸的看见，是吧？但这一起祷告的时候，让神让我们看见这个很多时候就是我不对的，是吧？父亲不一定是对的，很多时候也错了，妈妈很多时候知道的，但很多时候在祷告的你们还起来跟孩子能够一起祷告，那这些事情是让我们能够真的是经历神，不单止我们父母经历神，能够把孩子带到主面前，他们一同来经历神，他们就愿意。我想是真的是从心里面他们经历神，那很感谢主啊。我们孩子也跟我那时起码那一段有一段时间，现在他走了我们就不可能一起祷告了，是吧？但如果在家里那是很宝贵的一段时间，他们还没有离开学校，没有走到上大学之前，我们还可以跟他一起祷告，给他立一个根基，是吧？以后有什么事情那就把他说，我们还为他祷告很多事。但是我想这次很宝贵的，我想很多孩子就是这段时间我们孩子还在身边呢，一起祷告，真的是。但很多时候我们都讲到奉献，是吧？家庭祭坛，是吧？真的是明白神旨意，那是很实际的一件事啊。在家里面啊，这个各说各有理，万真没有问题，但是真的神有神的意思，我们一同要明白神的意思，然后在家里面要是能够同感一灵，是吧？能够在一些事情上我们能够 agree， 能够知道这是神的带领，孩子也能认识到，你不要以为孩子不知道，那他也听，那这些的时候那就很美好。但是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能够让我们就是能够在生活里面真正来经历，它不单只是往是我们头脑里面的，好像祷告就是好像是虚的，但是正是在经历的时候，这个是神往是，我想去年是一个以前的那个时候是基督建造教会，是吧？今年建造家庭，那真的是愿主来让这个主题，是吧？让我们是真的是一同家庭里面，主在我们家里面，个人里面做主，是吧？在家里面是做主，然后是真正的做主，那是明白主的意思啊。我们一同能够来明白他的意思，能够这样我们的家庭才真正真的是蒙主来建造，也能够承受神的祝福啊。很多时候神祝福我们，但是很多时候神祝福我们很容易把那些祝福给漏掉了。我想这个是真的是要真的明白，想就是愿主来能够真的是他们能够愿意都回到，非常感谢主啊，一起的这样的分享也不一定很多，但是每个人如果有一点点有一点感动的，我们都一起分享，主就在我们里当中能够一起来做主了。我想那就是真的是显明主在不单指家庭，在教会里面做主了，那就是那真的是很美好，我们能够成为神的见证啊，能够来 来 承受让主给我们这里，但是有许多的我想能够来恢复，也能恢复，能够承受祝福，成为神的见证，就是一点的。
感谢主，神的家就是这么丰富。